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《嗜血的皇冠》，演播北竹。第36集。时间流动如水，而人却无法自在如鱼。潮湿的空气从鼻腔一直滋润到肺里，深呼吸带来的既是强烈的存在感，又有强烈的虚无感。邓凤眼望桃花，满心却只有阴里花。他虽飘渺，却足以成为他的依靠；他虽娇弱，却足以成为他的城堡。真的不能在一起吗？毕竟横亘在他们中间的只有那轻如鸿毛的一纸婚约而已。然而轻重只是相对而言，五行山虽重，并不能镇住孙悟空。真正让孙悟空动弹不得的，反而是如来佛那一张金字压铁。金字压铁虽轻，却有大法力在。一纸婚约同样有其大魔力在，它代表着两个家族间的庄重承诺，揭不开，撕不脱。邓凤将自己的愤怒归罪于殷氏家族，是他们为殷丽华许下了这门亲事，他们看重的是自己的面子，而并不在乎殷丽华是否真正快乐。这些老人，他们的来日已经无多，还偏要以折腾后生为乐。他们自以为真理在握，证据就是吃过的盐很多，论点就是麻木照样过活，于是心安理得地安排着子女的命运，既不反省自己是否会偶尔眼光失准，更不担心是否会被子女怀恨。关于这门婚事，邓凤总是一厢情愿地以为殷丽华是被强迫被牺牲，并对她寄予深深的同情。人一旦成长，便无法不变得残忍，不是对别人，而是对自己。在众多的义务和压迫下，开始对自己不负责任，漠不关心。至于宝贵的生命，也不再是为了经过，而只是为了完成。然而，且请长久凝视镜子中的自己，着衣或裸体随意，关键是看着自己，那可是可怜的转瞬便逝的小玩意儿。邓凤不得不这么想，这是他活下去的全部希望。风吹过，花瓣迎空飞舞，体态轻盈，暗香浮动。天色向晚，寒意渐起，殷丽华拢衣而立，暗暗拭泪。邓凤见状，于心不忍，道：你想让我去昆阳看看吗？殷丽华又惊又喜：你真愿意去？看着眼前的明媚笑靥，邓凤心如刀割。你担心刘秀死在昆阳，难道你就不怕我也会死在昆阳吗？在隐秘的内心深处，邓凤暗暗期望刘秀战死昆阳。刘秀一旦战死，婚约自然作废，一切障碍不复存在，殷丽华将再次属于他。然而殷丽华的要求他怎能拒绝？为了他，他不惜一切，包括拯救情敌。邓凤尚未回答，殷丽华却已马上说道：不，你不能去，昆阳形势太过危急，无论如何我不能再失去你。然而晚了，伤害已经造成。邓凤掩饰着内心的痛苦，大笑道：不用担心，我也该出门走走了，太久没出门，群众们都开始有意见了。他还能怎么做？他只能以毒攻毒，不断地用更大的失望和痛苦来代替现有较小的失望和痛苦，就像滚雪球或者非法集资的链条。明知太过危险，明知终有崩溃的一天，但无所谓了，反正他已然身处绝境，而结局仿佛注定，他只能目送他慢慢淡出他的生命。桃花在手，青如泪，红如血。感恩，小到一碗稀粥， 大到一场爱情。六月初一，昆阳攻守之战的第十一天，王毅面对已是断壁残垣的昆阳，意气甚意，一切只是时间问题。针对部署之厌战心理，乃作如下小谕：尔等乃空前绝后之大军，亘古未有之伟力，功勋已为尔等备下，只需伸手来取，荣耀已为尔等降临，而且与日俱增。此刻无需心急，且慢慢享受征服之乐趣。我不会变着法儿的虐待你们，没有敌人，我会和你们一样高兴。我不会硬去拉几个敌人塞到你们中间，让你们杀个你死我活。天下太平，大家开心，赌钱吃酒养老婆，三者备也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一以贯之。随行的政府官员感激涕零，匍匐在地，小心启奏道：大将军，我们把天地煮来吃了吧。对这个建议，王毅嗤之以鼻：你到哪儿找那么大的锅去啊？昆阳城内的汉军将士在求生不得之后，已是臂力千仞，无欲则刚。心理学中有所谓的疲乏律，他们已承受了太多恐惧，如今反而不再恐惧。他们彼此鼓励，勇气用之不竭，顽强地迎击来犯官兵。当战争成为一种习惯，人反而无比坦然。只要能比官兵晚一秒死去，我们也可以大声宣告，我们赢得了胜利，然后各自托梦给倚门而望的亲人，告诉他们，我们胜利了，我们将永远胜利。再深入地幻想一下，援军终归会来，他们已经在路上了。他们带着粮食和美酒，鸡鸭牛羊，班子，说书的，还有以风骚和浪叫闻名于整个京城的青楼妓女。也正是这一天，刘秀带着他的承诺以及从兖城定陵搬来的数千援兵如约返回昆阳。翻过最后一道山岗，居高远眺，兖城定陵诸将顿时傻眼，心中一分是喜，九分是惧。喜的是昆阳城居然仍在坚守，惧的是官兵竟然如此之多。但见昆阳城外黑压压铺满大地，旗帜蔽野，哀臣连天，征鼓之声闻数百里，如此阵势，看看都让人发虚。这可是冷兵器时代，这么多官兵就算站着不动任你砍杀，砍到刀卷刃手抽筋也杀不过来呀，这仗怎么打？没法打。刘秀也是大吃一惊，他突围时没这么多人呀。殊不知那时抵达昆阳的只是官兵的先头部队，如今官兵悉数集结，规模和气势自然加倍恐惧。诸将心灰意冷，说：此间乃死地，不如回。刘秀在最初的心惊过后，细细看了官兵阵势，大笑道：身处死地者，非我等，乃王毅也。诸将不解，问道：刘将军何出此言？刘秀扬鞭一指道：官兵围攻昆阳，有如大饼铺开，取重重包围之势，此乃满月之阵也。然而满月之阵本是防守之阵，乃是深陷敌人重围之后，不得已而收缩自保，内无后顾之忧，而锋芒一致向外。王毅在昆阳坚城之下布此满月之阵，可谓是自置于死地，昆阳未曾攻下，则满月之阵中空，此阵命门已在我军之手，我等进击于外，而昆阳守军反攻于内，两路奇境内外冲溃，满月必变残月，残月必变月食也。刘秀一番言辞，诸将不为所动。阵法什么的他们不懂，但他们很明白，这一仗怎么看都是飞蛾扑火，极少凶多。刘秀见诸将无意出击，于是叹道： 齐公唾手可得，而诸君却欲不战而退，且为诸君可惜。诸将好奇心起，道：“请刘将军言之。”刘秀道：“王毅顿兵坚城之下，连攻十日不克，师旅老弼，军心疲惫，此一可战也。官兵大多仓促募集，其心不齐，其志各异，未经战阵，号令不习，虽有百万之众，其实难堪一击，此二可战也。官兵曝尸旷野，无险可据，此三可战也。官兵列营百数，阵势紧凑，不留余地，其调动响应必然迟缓，此四可战也。昆阳城坚守至今，其中必然尚有数千将士，此五可战也。官兵尚且不知我等之来，敌明我暗，此六可战也。官兵布下满月之阵，呆滞笨拙，而我等轻骑剑卒灵活机动，此七可战也。我等一旦攻击，官兵不知虚实，必以为宛城大军来袭，定然疑惑不安，军心浮动，此八可战也。官兵虽众，但只要我等兵力集中，集其一隅，局部便能以多战少，此九可战也。官兵防线长达数十里，我等以侵扰战术不断异地而战，屡击小胜，终成大胜，此十可战也。刘秀舌灿莲花，诸将将信将疑。亏你刘秀想得出，一口气便编排出十大理由，真是难为。嘴上谈兵何其容易，然而理论归理论，实际归实际，一旦交战起来，就等于先把自家性命抛了出去，万一收不回来，后悔都来不及。刘秀见诸将仍是狐疑不安，慨然道：“人可以战死，不可以吓死。我等日夜兼程，既已来昆阳，无论如何终须一战，倘若一战而败，再退不迟，我愿先行为诸军开路。”诸将见刘秀主动请缨打头阵，无不大喜，道：“刘将军请，我们会暗中保护你的。”刘秀也不多话，尽领步骑千余，奔下山岗，向着百万官兵直冲而去。在中国气象史上，当时乃是较为寒冷之时期，然而毕竟已是六月盛夏，炎阳炙烤大地，空气中满是欲望和焦虑。昆阳战场三方聚齐，王毅约五十万兵力，昆阳城中兵力剩下五千余，刘秀兵力八千余，整个帝国已经屏住了呼吸，期待着即将开场的大戏。昆阳城地处两水之间，城北为治水，城南为昆水。十二天前，刘秀正是从昆阳城南门突围而出，涉昆水而过，折向东方，前往兖城定陵求援。如今刘秀率步骑千余，自山岗猛冲而下，走的仍是同一路线，直奔昆阳城南。步骑冲驰正急，眼看离昆水只有半里之地，刘秀却忽然勒马不前，下令安营结阵。部下军士皆困惑不已，问刘秀道：“我等既然追随将军，生死早已置之度外，理应一冲到底，直捣敌阵，何故半途而废？”刘秀遥望昆水对岸的敌营，神情严峻道：“我等不必主动赴敌，官兵自会前来邀战。”昆水在不远处静静流淌，水清见底，波光安详。刘秀望着昆水，心却忽然回到了太学，回到了长安城边的渭水。他在水边向邓禹慷慨言说：“我就是这水，而我必将抵达。”那时他正年轻，被激情蒙蔽着眼睛，不相信世间会有命运。七年之后，他率领着一千多骑兵部族策马于昆水之滨， 迎战几乎不可能战胜的百万官兵。水依然是水，不变的氧化二氢，命运却已不容否认。他用了29年的时间，终于第一次站在了命运面前。胜则名垂青史，败则尸骨无存，两者不可得兼。这既是命运之无情，更是命运之庄严。此时的刘秀名义上仍是偏将军，但却已经成了事实上的主将，这是属于他的战争，这也将是属于他的命运。再说刘秀驻军昆水，早有斥候飞报王毅。王毅正与严尤围棋，绞杀正酣，随口问道：“来了多少人？”斥候答道：“1000余人。”王毅皱眉道：“才这么点人吗？为首之将是谁？”斥候答道：“其人7尺许，须眉甚美，不知是谁。”严尤在一旁道：“此必刘秀也。”王毅一愣：“刘秀？这名字耳生的很啊。”严尤道：“刘秀乃刘三弟。”王毅哦了一声，又问道：“此刘秀在汉军中现居何职？”严尤答道：“太常偏将军。”王毅自语道：“官衔居然如此之低。”说罢手敲棋子，陷入沉思。昆阳久攻不下，官兵诸将无不怀愧在心，闻听刘秀前来，而且才1000余人马，正是立功的大好时机，于是纷纷向王毅请战。王毅伸手指点诸将，大笑道：“轻浮，轻浮。”说完问诸将道：“倘若给你们1000余人，命你们前来和我百万官兵交战，你们敢不敢？”诸将摇头：“不敢。”王毅道：“你们不敢，刘秀凭什么敢？”诸将拍马道：“刘秀想必是觉得能够死在大司空手上，虽死犹荣。”王毅面色一沉道：“依我看来，刘秀后面必有大军。”诸将恍然大悟：“还是大司空见识高远，就是说嘛，没有大军在后面撑腰，刘秀哪儿来这么肥的胆，敢以一当千向官兵叫板？”王毅道：“我攻昆阳已逾10日，犹不能下，可谓大错。为今之计，索性来他个将错就错，利用昆阳作饵，引诱汉军来救，我则以逸待劳，围城坚援。”诸将闻言无不称妙，即使是惯和王毅唱对台戏的严尤，也不由得微微颔首。王毅此前的那些混招，譬如不肯救援宛城，拒绝昆阳投降等，因了围城坚援这一策略，此刻都显出妙味来了。留住昆阳，把昆阳变成一个无底洞，诱使汉军不断派兵来救，然后凭借官兵的绝对兵力优势，在野战之中将汉军援兵渐次吞噬干净。王毅再道：“所谓战略，也是因敌而设，因敌而易。围城坚援对付赤眉不会奏效，对付汉军却正好恰当。赤眉胸无大志，流窜游击，一见官兵折遁逃而去。汉军则不同，汉军主帅刘一时枭雄，观其用兵攻城略地，步步为营，显然志在天下，定会寻机和我军正面决战。”王毅再道：“然而想诱使汉军和我百万大军决战，便必须要给汉军以决战的勇气，让他们看到胜利的希望。”说完，王毅看着荆州牧扁齐等人，又道：“在此必须感谢荆州的大小官员和将领，是你们让汉军连战连胜，纵容汉军横行南阳颍川，从而大大毁坏了官兵名声，助长了汉军骄气。”扁齐等人听着王毅的明褒暗贬，皆面红耳赤，恨不能失节而去。王毅捋须大笑，又道：“此次来援汉军仅1000余人， 为首者刘秀也只是一个太常偏将军，此必是前来试探虚实，后面定有大军接应，咱们得给他们尝点甜头，不能把他们吓跑了。更重要的是要把后面接应的大军引诱出来与我决战。说完掷下令牌道，偏将徐庆听令，命你领步骑三千前往迎战，只许败不许胜，败则大功一件，胜则军法论处。徐庆大喜，这活我爱干，美滋滋的接令而去，领步骑三千直奔昆水。汉军远远望见徐庆杀来，个个手痒难耐，只等刘秀一声令下，便要迎上厮杀。刘秀跃马阵前，拔剑高举，高声训道：此乃首战，有胜无败，一切听我号令，等官兵半渡昆水方可出击。徐庆领兵奔驰如飞，刘秀大吼：稳住！徐庆等人渐进，已经趟入昆水，刘秀再次大吼：稳住！徐庆三千余人一半将将登岸，一半尚在水中，刘秀长剑一指，大吼：击杀！一马当先直冲前去，汉军齐声呐喊，狂奔而随。